知道你爱我们，你的爱不是一个空头支票。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相信，主啊，你要再一次借着这些前人所写的诗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你爱的伟大，你爱的不变。主啊，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恳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安静坐在你的面前，好像当年玛利亚坐在你脚前一样，让我们都听也都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一个礼拜六Boston 的我们这个中国教会我们是分区，每一个月有一次分区的聚会，因为这个教会这些弟兄姊妹来参加聚会的这些人分得很散，所以我们就觉得分区有这个必要。因为一个教会呢，我总是盼望说在周间的时候 weekdays 的时候，教会能够化整为零，能够分成小的 group， 就是等到礼拜天的时候呢，能够化零为整，大家一起到在圣殿里面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分成很多的区。那上个礼拜六我去在一个区参加他们分区的聚会，那天来的人大概跟我们今天人差不多十五六个人。十五六个人里面呢，大概有三分之一，大概有四五个是非基督徒，有四五个非基督徒。那因为彼此不太认识，所以一开始就自我介绍，一个一个介绍。那么第一个就由主人先介绍，就是那家的主人。那个主人介绍完的主人太太介绍，主人太太一开口的就说：“哎呀，今天是我们分区聚会，我们看见在这里有四五个还没有信主的在这里，我们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要你们今天信耶稣啊。”哇，讲的这个慷慨激昂。那么他在讲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就捏一把汗，因为我常常参加类似的聚会呢，我有一个不晓得是好还是不好的一个习惯，我总是喜欢站在弱者的立场来讲事情。比如说我看球啊，看球赛，我儿子常常问我：“爸爸，你帮谁？”我总是跟他讲：“我帮哪一队。”他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队比较弱啊，我有这种悲天悯人的这种心肠。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站在弱者的一边。所以那天呢，我捏一把汗，我说这四五个没有信主的人，哎呀，怎么办啊？他一来就逼人家逼到角落上，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要你们信耶稣，不信耶稣对不起，不能出我的家门，好像有这个意思。捏一把汗。后来他介绍完，第三个是一个非基督徒，非基督徒介绍，第四个是后来介绍了我旁边三个的时候，前面三个有一个弟兄，我姓邓啊，叫做邓邦宁啊，可能有些人认识这个弟兄，在我们校讲完以后呢，哇就哭起来，就流泪。他说：“我刚才听见这个主人，这个女主人在那里讲，我心里面很受感动。我觉得他真是有这样的负担，真是有这样的迫切的心，还要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信主。”讲完以后，眼泪就一直流。他说：“哎呀，亲爱的朋友啊，你还没有信的这些人，今天你一定要信主。你看神的爱那样大，你看 There's room for you at the cross。”他当然没有讲这句话。我捏第二把汗，哎呦，我坐在那里，我说不错，这个人很迫切，但是这些非基督徒怎么办？后来轮到我，后来后面有一个女孩子，一个姊妹，这是我捏第三把汗。哦，她非常迫切，她说：“哎呀，我家里面在台湾，在台南的乡下，我父亲是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头哈，什么什么，哎呀，我信的神，我们的神才是真的，什么什么。”那等他们都自我介绍完了以后呢，我捏了三把汗以后呢，我就坐在那里就一直偷偷的瞄那几个所谓还没有信主的人。很好，每一个人坐在那里，我不知道心里面在想什么哈，坐在那稳若泰山坐在那里。但是当大家都讲完了以后呢，我们教会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所有这些聚会呢，他们最后一定要请牧师做结论，做 conclusion， 要牧师做结论。所以那一天的那个主人领完会，大家都讲完以后，时间差不多，我们最后请牧师 做一个结论。那么我整个聚会呢，我很诚实的跟你们讲，我一直活在很紧张的情绪里面，从第一把汗开始。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个聚会，我就不知道那些慕道的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弟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这种反应和感触怎么样。所以到最后由我做结论的时候呢，我就逼不得已就把我自己信主的这个经过就做一个报告。我就告诉那天参加聚会十五六个人，我说我是怎么信耶稣的。因为对我这个人来讲，有很多人现在在我们教会已经开始认识我，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后悔，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后悔老远从台湾把这个牧师请来。因为这七个月下来，他们已经慢慢慢慢发现这个牧师不太像一个牧师。牧师呢就是 OK 西装哈，领带，然后总是这种西装笔挺，然后坐在那里。我不是说不好，但是我个人总是觉得，因为过去在台湾做了14年的学生工作，而且呢我自己信主的背景是在大一升大二的时候信主，所以对我来讲，我对这种非常 emotional 的这一种方式我非常尊敬他们，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好像能够真正体会到那种一讲到这个信耶稣，看见这里还有人没有信就悲从中来，这个眼泪就出来了。我很诚实的跟你们讲，那天我参加那个聚会，我自己很受感动，我就发现我没有这些弟兄姊妹那一种对还没有信主的那种很迫切的感觉。我觉得我做传道，我做牧师做了14年，我觉得我还不如这样的一个信徒啊，他对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好像就把这些人就是摆到墙壁角落，你如果今天你不信说跟你没完了，好像就非要你马上信主不可。我觉得那种迫切的心我是很受激励。但是我就一直到现在14年来，我没有办法好像 appeal to emotion, 好像让这些人说哎呀从感情的这个角度然后让他信主。所以我相信神呢拣选不同的人帮助不同人，我非常相信这一点。所以希望你们不要说好像说哎呀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啊就是最好的了。我觉得不一定，神用不同的传道人帮助一些不同的人。有些像我刚才讲的像那个邓邦林弟兄，我相信神用他帮助一些神能够用他的见证帮助的人。所以我不希望说在教会里面都是一些 stereotype 的一些好像每一个模子就做出来都是一样，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工业社会，这个 mass production 做出来都是一样，空抢空抢出来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大小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还不要，因为规格不对。所以在这个 QC 啊，这个 quality control 的时候，不一样的还要丢掉，就通通要一样的。就我们受这个工业社会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也应该这种 stereotype, 所以每一个人出来都是应该那个样子。那么属灵那个叫属灵，那么祷告那种声叫叫属灵。那我们在台湾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形。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了解一样事情，就是说神拯救不一样的人，帮助不一样的人，神用不一样的方法来达到他不一样的目的。所以我那天我就把我自己信主的经过跟他们讲。我不知道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这一点。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完完全全不像一般人所说，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因为想家，因为孤单，因为失恋，因为失学，因为身体不好，在那个时候需要信主。我觉得这就是实在的话，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到耶稣面前他就给我们得安息，这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讲，我信耶稣的背景不是这样，我并不是说在了一个好像很需要一个拐杖的那一种情形之下，让那给你一个拐杖，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就拿了一个拐杖开始奔天路。我不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我好像我现在好像有一点印象，我在这里好像跟你们提过。我在大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台湾存在主义最厉害的时候，最风行最热门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信耶稣，我并没有任何的说什么或者家庭环境不好了，或者说感情，或者说失恋了，或者怎么样哈，这个才来信耶稣的。 那么今天晚上我也同样的愿意从圣经里面用一个例子，用一个故事，一段记载来跟大家谈一谈关于新娘的问题。那么那段的记载呢，很熟，虽然也许你还没有信主，但你也有一点印象，因为可能你在小时候在台湾，在香港乡下或者在哪里看见礼拜堂的门口就有那样一节的圣经，什么神爱世人叫什么什么，圣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样的一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么在那一段的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向一个人传福音，而那个人的名字叫尼哥底母。那么这个尼哥底母这个人呢，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查考，我们就会发现他有许许多多那个晚上他已经有的一些成就，正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人所努力所追求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已经有的东西正是我们现在努力要得着的东西。那么这个已经得着了以后，他反过头来看一看，他得着了以后觉得好像没什么。刚刚来的时候我跟我儿子在路上也谈起这个问题，因为最近我们住的地方的那个房子本来是胶木式的房子，最近他有意要做一个处理，就是说这个房子可能要卖掉，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在找房子。但一开始找房子的时候，就开始去看房子，那么就有比较。那么比较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好的房子比坏的房子要更好。那么为什么更好呢？因为它的设计，它的各方面。所以这种物质上面的这种引诱，物质上面的这种标准，无形中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选房子的一个压力。所以今天我们在路上，我们父子俩在聊着谈起这件事情，我就讲，我说我们实在要很小心，就是不要受这种物质的影响来做任何的决定。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你真的达到那个标准以后呢，很可能我们又觉得不满意，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相对的。等你找到一个东西，你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山比你更高。等你到了一个境界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境界在过去一直吸引你的不过如此。我相信现在有几位来美国已经有几个月的一些同学，我们刚刚来以前，或者说我们进了大学的时候，一直憧憬说要到美国来。那等到我们到了美国来以后，真是到了这里以后，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就发现也不过如此，就是那种感觉。那么还好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目标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努力往这个方向走。那么现在今天晚上我们把尼哥底母摆在这里，我们看看这个人他所达到的这个条件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他到底满足了没有，到底他达到目的了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好不好，我们一起看一下约翰福音，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两章圣经是前后连在一起的。那么第三章是讲尼哥底母，第四章是讲到一个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个比较或者说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所以第三章和第四章可以说完全两个不同的 case。 十三章是讲到一个人叫尼哥底母，耶稣怎么样向他传福音。那么第四章是讲到耶稣像一个 outcast， 一个 social outcast， 一个被社会所遗弃所丢弃的一个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钱财，没有什么地位的一个人，耶稣像。所以这两章的圣经比较起来很有意思，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把第三章和第四章连在一起来研究。不过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只能够看第三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请你们看，我来读哈。OK， 我相信圣经大概够哈。好，我来读。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这个你们知道，最近有一个中文新翻译的圣经哈，在香港刚刚翻出来，就是尼哥底母的名字改了啊，因为这底字有的意思哈，人家有的人还没有信主，人看这个好像说，这个人怎么名字那么奇怪，叫尼哥的吗？所以他们把这个名字改了。好像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有几个女人的名字都翻成男的，有一个女的名字叫有阿爹，什么阿爹阿娘的叫爹，所以这个名字也改了哈。所以这个尼哥底母，如果你看一个新的翻译圣经，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翻译，不过一定不是尼哥的妈，他改了另外一个字。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前面说不能见神的国，这里说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习习风随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诗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诗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第三次讲到实实在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石，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十六节就是那最出名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读完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就多少有一点轮廓，有一点印象。这里有一个人名叫尼哥底母，那么这段圣经里面有几方面描写他。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第一，我们看见说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什么叫做 Pharisee？ 这个法利赛人的当年的犹太教是一批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批宗教家。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对圣经非常的有深的造诣，他们从小，他们如果要加入法利赛人的教门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把旧约圣经一定要搞得个滚瓜烂熟，他们对犹太人的一些宗教的礼仪或者规矩弄得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个尼哥底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有些人读圣经读了一点皮毛了，觉得法利赛人就是坏的，其实不然。不错，法利赛人主耶稣曾经讲过，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 hypocrite， 这些假冒为善的人。那么为什么说他假冒为善？因为这些宗教家有宗教的外貌而没有宗教的实意，所以呢耶稣就特别讲他们，你们今天在教堂里面，你们今天在圣殿里面，但是你们里外不能配合在一起。所以呢主耶稣就特别得罪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不都是假冒为善，这个法利赛人就是个好的法利赛人，他是有非常这个浓厚的宗教气氛，有非常好的宗教的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他有宗教，但是他没有满足，他心里面虽然他知道他过去一直受宗教的熏陶，但是宗教不能改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我相信你们记得我上次在这里讲到这个比拉多来耶稣面前问耶稣一个问题，说真理是什么，没有找答案就出去了。那么我们曾经仔细的推敲到底为什么他问了没有答案就走，那么到底原因在哪里。那么我们从这几个原因希望 apply 在我们的中间，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所以上次我提到那个。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就看见说，这个宗教的问题是什么呢？宗教劝人为善，宗教是精神寄托，但是呢发现劝人为善的宗教不能真正改变不能真正影响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劝人为善而没有把为善的力量给我。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尼哥底母，他到了这一个阶段，他发现他一直在宗教里面追寻，一直在宗教里面努力，他达到了一个法利赛人被人的这个尊敬的这样一个地步，但是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满足。我相信我们会发现有许多这样的人，他有了宗教，但是他不一定有满足，他有了宗教，他不一定有那种生命的一种力量在他里面影响，或者说胜过他的环境，胜过他人生的一些波浪。第一，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有宗教，但是他没有真的满足，他有宗教，但是他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答案。第二，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他是一个也许是众望所归，也许是一个人人都很钦佩的一个很有地位，他是一个官，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但是地位并不给他真正的满足。他有一个 social position， 他那个 position 很高，他有那样一个地位，但是那个地位对他来讲可能成为更大的一个负担。我不知道，当然我们在座大概都没有这种经验，好像做官的经验啊，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说今天我们在讲好像酸葡萄一样，因为没有得到，所以我们可以大肆批评论断，因为反正我们现在还没有那样的经验。不过我亲耳听过有一个人在台湾是个做大官的，很有钱。有一次他很感慨地说，那个人我是在哪里见到的？你们知道台湾呢以前的这个财政部长李国鼎先生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那么他的财政部呢，礼拜天晚上呢，就有一个叫做新奇团契啊，就是把所有财政部的一些高级的这些官员，那么由部长出面请，然后在实践堂呢，就每一个礼拜天晚上有一个聚会。那么李国鼎坐在第一排，哇，大家都来，这个李国鼎部长请大家都来，那么跟他们的前途也有关系，所以大家都来。那么这个聚会呢，他们很奇怪，他们不太喜欢请这些七老八十的传道人讲道，他们专门喜欢请我们这三老四十的人。对，他说三四十岁的，如果你们从台湾来听过什么林志平哈，林志平常去那里讲，范大林常去那里讲，我的妹夫邱志健常去那里讲，戴兆登哈，在那边讲啊，就是我们这些年纪。不上不下，这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啊，他说四十岁左右的一些人在那边讲。那么有一天讲完以后呢，就随便在闲聊，真的有一个大官就跟我握手，因为他看我是李国鼎的朋友，就跟我打打招呼，跟我谈。后来他听我讲到，讲完以后他就有感慨，他说：“哎，他说啊，我们这些啊，已经奋斗了几十年了，现在已经稍有成就。他说李牧师啊，他说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说我那么有钱，很多人很羡慕，但是我连吃饭的自由都没有。我当时听不太懂他的话，说所谓吃饭的自由是什么哈？他说我告诉你，我今天出来以后，我不知道我中午晚饭在哪里吃。”因为他们在官场上有很多很多的交际，有很多的这个应酬，那么人家给他帖子，他通通交给司机，所以他到哪里吃饭是司机带他去吃饭，所以中饭到了，那司机就是到哪里吃饭呢？早今天是什么什么楼，那么明天是什么饭店？那他就是这样，他说我连吃饭的自由，好好的想要找一个地方，我自己愿意去找吃饭的地方是找不到，有地位的连。有地位到一个地步，连吃饭的自由都没有。我亲耳听到这件事情，我叹为观止。我说：“哎呀，原来有这样的人。虽然有一点现在谈起来酸葡萄的感觉，但是呢，但真是我那天听他讲的时候，感慨很深，感慨非常的深。这有地位，但是他没有满足。你看，这个尼哥底母可以说他有了宗教，有了地位，他应该很满足了。但是这个人晚上来找耶稣。”他心里面很迫切，他要希望得着一些里面没有办法解开的结。第二，他是一个有地位，有地位没有用，有地位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 satisfaction。第三，他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各位看的话，我们就不只是看见有地位，他有宗教，而且这个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都不知道这事吗？”这个时节哈，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这个以色列人的先生，你如果看希腊文的圣经，前面有个定冠词的，不是说 “you are a” y o u are a Israelite teacher”， 不是的 ，“you are the” 这个希腊文不是一个是一个定冠词，是一个 “the” 在前面，有一个 “how” 这样的一个希腊文在前面。所以换句话说，你是一个众望所归、非常有名气的以色列人先生，难道你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可见尼哥底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被人家一提名尼哥底母，那个老先生我们都晓得，那个老教授我们都知道，那个老博士，我们都有问题都来请教他的。 所以每一个人一提到这个人尼哥底母，大家就知道是指的。所以他说你是那个以色列人先生，你还不知道这事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有学问，但是我们知道有学问不一定所有人生的问题他都明白，他都晓得，他都有答案，所以他才会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一些问题，请教耶稣一些问题，来希望从耶稣的身上得到一些答案。有学问没有？没有真的满足。还有呢，他还有什么东西呢？在这段圣经里面没有讲到，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当耶稣死的时候，有一个人暗暗做门徒的，他的名字叫约瑟，亚利马太人约瑟，来跟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要拿去埋葬。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拿了100斤的香膏来抹耶稣的身体。那个人是谁呢？尼哥底母。在19章39节，那个就是个尼，那个人就是尼哥底母。那么那个人呢，在那个地方描写的，他能够拿出100斤的香膏，可见这个人不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泛泛之辈，不是，他很有钱财。但是这个人有钱财、有地位、有学问、有宗教，但是呢，没有答案。所以这个人晚上来借来找的是，有一次有人查圣经的时候就问我，他说：“李牧师，这人为什么晚上来见耶稣？”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写答案。他说：“有一个人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第二节啪一下就说，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这人为什么要晚上来见耶稣？一问我，他说：‘牧师，您是牧师，你 suppose 你应该都懂，你应该赶快给我一个答案。’啊，
白天应酬去。
哎，对了，白天应酬去了，这是一个可能。”而且这是个可能，他白天应酬去了啊，他这个请帖太多，都在司机那里，所以他白天没有时间，所以OK， 既然他提了，还有没有？还有什么可能？他为什么夜里来见耶稣？啊？他说不好意思，你说怕人看到，你们俩都是一样。我们实在不知道，因为圣经上没有讲，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去想这些不同的 possibilities。 我十分相信这个人是个盲的人，我相信他是个盲人啊，真是白天应酬啊，那没有办法，那晚上，我这个有一点奇怪，他白天应酬晚上也应酬啊，反而晚上是 banquet， 那么白天这个是这个说中餐没什么了不起，所以这个夜里，我们接受他的一个解释的可能，就是说这人白天应酬晚上才有空。那么这里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他白天不好意思，他是个犹太人的官，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他是个有地位的人，他是个有学问有钱财的人，跑去找一个加利利的木匠。这个人是不学无术的人，你有地位你跑去找他，不是给你自己过不去丢脸吗？我想可能是这样。所以好，今天有很多的人哈，过去在台湾在香港可能有这样，我们有的时候跑到教堂里面去，我们觉得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丢人嘛，真是我一个堂堂大学生跑去听到，不是丢人献丑的事吗？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这个中原理工学院的院长阮大年，他说他在高中的时代啊，那个时候呢，那些每一个人站起来讲一点自己经验自我介绍的时候呢，他那篇文章讲是他讲的哈，好，那个时候中学人起来都喜欢讲每一个人初吻的经验，高中生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哎呀，站起来在男生学校里面讲这个，他说他呢像个傻瓜一样站起来，他说他最难忘的经验就是做了基督徒啊。说下面的人哄堂大笑啊，哄堂大笑。到了当兵的时候，那每一个人呢就都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来路啊，要不然来路不明不行啊，每一个人介绍一下自己。后来他就想他是基督徒，说结果下面人听了以后呢就心中暗笑啊，那很有意思，前面是哄堂大笑，下面是心中暗笑。 后来他从美国回去回到台湾当院长的时候，有的时候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说下面的听了以后我都觉得什么我忘记是怎么讲，说什么内心耻笑，反正他用三个笑来讲到这个人对他的反应哈。就我相信哈，我们也许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们里面真的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我们有这种感觉，像尼哥底母，可能我们比他更早发现人生的结自己打不开。那么但是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就知道，但是我们就不好意思堂而皇之这样公然的跑到礼拜堂里面去找牧师说我心里面痛苦的不得了，请你为我祷告。我想我们大概不会做这种傻事，我们大概不会做这种傻事，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里面又很需要迫切到一个地步，怎么办呢？可能就应该把尼哥底母的这一个例子来作为我们的参考和榜样。他白天不敢去，晚上跑去，他晚上跑去，他总要解决他心里面的问题，因为他里面的问题已经迫切到一个地步，他非解决不可。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到了这样一个环境以后，你对信仰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但是对尼哥底母来讲，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迫切，他非解决不可，白天不好意思晚上去找耶稣，白天不好意思他晚上去找耶稣。我刚才说了哈，在这段经里面三次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向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谈到的时候，一次都没有讲我实实在在。这个就是个问题了，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跟尼哥底母我实实在好像不够实在，所以要讲的实在一点哈，对不对？我们常常这样讲哈，我们人讲话是这样，哎，我不是批评你了哈，啊什么什么，其实这个话就是批评你，你懂吗？我们常常好像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是那种感觉啊，那种感觉。我不是批评你啦，我告诉你，我不是说你骄傲了，其实哇，人家说你这句话的时候，你要很会听话哈。就有人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好像耶稣的话不够实在，所以要加强语气。那么我相信主耶稣不是这样子。那么为什么他在这里三次提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觉得第一点在这里，我们这个主耶稣看见这个尼哥底母心里面的谦卑，他发现这个人与众不同，他发现这个人有理由骄傲，但是他来到真理的面前，来到他问题的症结的面前，他不耻下问。我觉得尼哥底母在这里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模范，不耻下问。刚才我们来的时候谈到说，哎呀，我说你们来的这里几个月如何了，他说还是有一点不太适应，就是跟老美讲话哈，有一点光鬼练凳哈，有一点好像没有办法表达得很清楚，讲不清楚，所以有一点痛苦。但是我是觉得哈，要学语言哈，就是要不耻，一个人不耻的，我不是说你无耻，你不要听错。如果真是一个不耻下问的态度，这个人一定比那个不肯谦卑下问的人进步一定快。你不信你试试看。我曾经看过一个人哦，刚刚来美国，噼啪啦乱讲英文，真是乱讲英文。他讲啊天花乱坠，那讲的简直是过瘾透了。你看他在旁边干什么？我跟他一起出去啊。就有一点觉得很烂界，很尴尬。有人不会讲这两个字，一念成烂界，但尴尬。我告诉你，我常常跟我老二出去，我就很烂界。我老二没有来，我老二他比老大小三岁半，那么他以前在新加坡还念了一点英文，所以他英文的底子比这个老二底子好。那我这个老二来了，这个我们来了多久？七个多月。我这老二现在回到家不讲中文，岂有此理，都忘本了，我气得不得了。 那么他不讲英文，就常常讲，不讲中文，常常讲英文。那在家里面让你讲，就跑到外面也讲，哈、啊，跑到外面也讲。那么讲的时候，我这个老师在旁边呢，就觉得很那个，这个人讲英文 broken English 啊，在那里大言不惭的那个大讲。我告诉你，这个人英文，你看一年以后，绝对比他的爸爸英文讲得好。因为他不耻，你懂吗？因为他不耻。那么我就有点怕这个老大会比我这个老二英文进步的慢，因为这个人很文雅，你们发现吃饭的时候坐在那里轻轻的一个人在那里吃，老二不说，老二他从这一桌东桌吃到西桌，西桌吃到南桌，如果他来的话，而且你不跟他讲话，他来聊你，他来跟你讲话。那么这两个孩子，我就很清楚发现将来呢，在起码这个 speaking English， 我相信这老二一定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pronunciation 来讲，一定是因为他胆子大嘛，他胆子大，所以胆子大，求真理、求学问就求得快。一样的，你在真理、在属灵的真理面前也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就看见这个人有一个不耻下问的态度，耶稣就实实在在把心里面的一些话都跟他讲。你真的要听吗？你如果真是那样一个态度，我就把一些话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主耶稣说实实在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点就是很迫切，因为他看见尼哥底母非常非常的迫切。我告诉你，这个人是，我相信主耶稣晚上一定是非常疲乏的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耶稣白天从早到从早晨起来，你看圣经说他在山上祷告，天将亮的时候他就出去，他就开始传道了。马可福音第一章这样讲，马太福音第八章就是讲到这些，就是说他每一天的 schedule 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这个紧张的。晚上他一定是很累，但是这里有一个人晚上来见耶稣，他马上把答案告诉他。有一天我累得不得了，就是发生在七个月里面的事情。十点半突然有一个电话来，我那一次的经验以后，我就发现牧师好像医生一样，常常要出急诊，常常要出急诊。打一个电话来，离我们家开车大概要将近45分钟，在 Champford 有一对夫妇，半夜两个人大打出手，在家里面晒东西啊，在电话里面听，吓得我要死，马上就要去。那天疲倦的不得了，但是因为很迫切，你懂吗？因为在电话里面听后，这几乎出人命的那种感觉。后来去到果然不得了，地上散满了情书，因为他们两个吵了，后来把所有的情书都撕了，结婚证书撕成不知道多少碎，多少片在地上，然后有一个台灯摔在地上，摔得粉碎。然后这个太太呢，手上这个手啊有两个手那么粗，然后脸上我忘记左边右边，整个是紫色的。因为这个先生啊有一点像我们的弟兄一样，是运动健将，你结婚要小心他学空手道，两下子气起来就把太太打这个体无完肤。我那天不能不去，十点半半夜赶到那里去，因为很迫切。当天主耶稣也是一样，他看见这个老先生来到他的面前，他知道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迫切，他知道这个人在心里面有一个主观来讲，他有一个很迫切的一个需要在里面，所以耶稣那个晚上就接待了他。你看哈，请你们再回到这一段圣经，请你们特别注意哈。我再念一遍，从第一节再念一遍，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毛病。你看这个文法上，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请注意第二节开始，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请注意他说，说什么呢？请注意看他说什么，他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先生的意思。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说了这句话，对不对？你注意哈，我再说一遍，他说什么呢？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通，在无人能行。 OK， 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 statement， 是一句话，对不对？是一句什么话呢？戴高帽子的话，说我知道，哎呀，你呀，怎么样，不错啊，你所行的神迹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你不会做，那么你来从神那里来做师父。请看第三节，耶稣怎么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在哪里呢？耶稣是回答说，换句话说，耶稣是回答一个问题，对不对？好，我现在举个例子，你迟到，你刚刚进来，听见我跟他正在谈话，那你进来的时候，刚刚在外面窗子看见他嘴巴动了一下，不知道他讲什么，但你进来的时候，你听见我在说话。我说什么呢？啊，我说哦，我住在波士顿。我回答他说我住在波士顿。那么你们就可以推出刚才你们看见他嘴巴在动，但听不见他说的那句话是什么？请问李牧师，您住在哪里呀？啊，大概总是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你没有听见他讲什么，你只听见说。小弟今年38，那你就知道刚才他问的问题说李牧师贵庚几何，对不对？大概总是这样子。好，我现在回到这一段圣经，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请问那个问题是什么？
Alleluia, yes, I want, Alleluia, yes, I want, Alleluia, yes, I want, Alleluia, yes, I want, Alleluia,我也是奉哈利路亚，我也是奉哈利路亚，我也是奉哈利路亚，赞美天父哈利路亚。赞美天父，哈利路亚！赞美天父，哈利路亚！赞美天父，哈利路亚！他将再来，哈利路亚！我将再来，哈利路亚！他将再来，哈利路亚！我将再来，哈利路亚！主我爱你，哈利路亚！主我爱你，哈利路亚！主我爱你，哈利路亚！主我爱你，哈利路亚！
我愿将你